把以下时间交给罗牧师。今天罗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“新年穿上新人
好，我们的意思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之下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这美国人呢都忍受就不住了。奥克马他在上个礼拜天就开了一个演唱会，演唱会里面那么多人参加，差不多100多人参加，100多人参加里面没有一个戴口罩的。他们忍受不住了，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泡泡，就是烈焰红唇这个歌唱团呢，他们在泡泡里面开这个演唱会啊。那演唱会每一个乐手都有一个泡泡啊，他们自己在里面演奏啊。那台上台下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泡泡。没有一个人戴口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每个人一件新衣，每个人都穿一件新衣啊，所以他就在这泡泡里。在总统就职啊，就是20号的时候，每个总统都穿黑西装，这没有什么可以耍花样的，每个人都是黑色西装，可是。他们的夫人呢？这是拜登的夫人，这是奥巴马的夫人，这是那个Bush 的夫人，这是 Clinton 的夫人。他们都穿蓝色或者是紫色，因为两党呢，就是一党是红色，共和党，民主党呢就是这个共和党，民主党呢就是蓝色，所以他们。都打蓝色领带，可是夫人呢就穿紫色的，穿紫色就是蓝色跟红色配合起来就是紫色，所以他们有个心愿，就是从今年开始要蓝绿要调和，两党要和谐，希望把和谐的气氛带团结的气氛带回到美国来。这是他们的愿望，这是他们的心意啊。那今年这个华尔街这个金牛，那个铜牛呢，他们把它穿上衣服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因为感觉牛年仍然是牛市，所以把这个铜牛就穿上新衣了。这些是这个。能不能把这个其他的拿掉？好，这是民间艺术，农人呢把他们的牛也穿上了新衣啊。好，今年我们中国人呢有2个新年啊，我们已经过完我们一个新年了。那今年农历年的新年是下一个礼拜五，就是12号。这个礼拜五呢，因为这礼拜天是第一天啊，那这个礼拜五是第一个礼拜五，下个礼拜五呢就是我们的新年，那新年才是牛年的开始，所以是金牛迎春啊。那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拜个早年，就希望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。中国人有2个新年啊，叫我们每个人都新年快乐，而且新年穿上新衣。我以前小时候家境可以说小康啊，但是我们每年一定每个弟兄姊妹有一套新衣服。我们有12位弟兄姊妹，每个人一套新衣服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啊？所以我一直在想念的是说。新年的时候穿上新衣，那所以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借着以弗所书4章20到25节15节，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。这段信息呢，就是新年穿上新衣啊，新年穿上新衣。 好，那我们先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五节跟十五节啊，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啊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里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为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每个人在这段居家避疫的时间，仍然有充足的信心，有上头来的平安跟喜乐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，求主你的话语领导我们，让我们的新年里面穿上新衣。求主你的话语领导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，让讲的听的口蒙召义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个就是脱去从前旧人的行为，要穿上新衣。我们穿衣服都这样，要把旧衣服脱下来，是要把我们旧人的行为脱去，才能穿上新人啊。第二个就是魂顺服圣灵，改换一心。怎么样改换一心呢？是要我们的魂顺服圣灵，才能感化一心。第三个，穿上新人，有神的形象，我们就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有耶稣基督的身量，有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我们就一起来看第一段，脱去从前旧人的行为啊，二十二节。那第一个学了基督，就是二十节啊，二十节是学了基督。你们学了基督，却不是这样。学了基督是，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，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从世界来的。我们都生活在世界里，世界上的事就影响我们。我们新冠肺炎是在世界里，现在影响整个地球、整个世界。我们都生活在世界里，所以我们都受新冠肺炎的影响。那在约翰一书里面说，这个世界上影响我们的事是什么呢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三方面。这三方面影响世上所有的人，包括主耶稣。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，他也受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和今生骄傲的引诱。什么时候呢？最显明的是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他受尽以后到旷野，圣灵引他到旷野受试探。受试探第一个受到的引诱就是肉体的情欲。什么是肉体情欲呢？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四十天没有吃没有喝，肚子饿了，口渴了，他的肉体受引诱，肚子饿了。那撒旦就借着这个机会来引诱他，你肚子饿了吗？你是神，你把周围的石头都变成饼，你就不饿了。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做神， 是要做完全的人，像十字架来替我们赎罪。他不愿意用他的神的能力把石头都变成饼。他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他一天到晚都是五饼二鱼，他到哪个地方去就变了很多饼，然后每个人都吃饱了，那跟随的人一定非常多。可是他不这么做，他告诉撒旦，他不做用神的能力来使自己得益处。他告诉我们，告诉撒旦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所以撒旦没有办法用肉体情欲引诱他。那时候就把他带到这个圣殿上面。那带到圣殿上面呢，就告诉他，你为什么还坚持做人呢？你只要显一点你的神迹、神的能力，从殿上跳下去。那马拉基书三章一节说，这个使者，神的使者就是弥赛亚，会在圣殿中突然出现。所以你只要从圣殿上跳下去，大家看到你从圣殿到跳下去，而且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说，神一定会差派天使拖住你的脚，你不会受伤。所以你只要显你的神迹，如果耶稣基督有那个神本性的，成为他的骄傲引诱他的话，他就从圣殿跳下去了。可是他告诉这个撒旦，不要试探神，他不用神的能力，他坚持用神，用人，完全的人走十字架的道路。好，撒旦又把他引到高山上，把万国的荣耀赐给他看，说你只要拜我，万国的荣华都是赐给你。撒旦已经没有能力了，他的本性显出来了。撒旦就是要抢夺神的荣耀，所以他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耶稣坚持做人，那你坚持做人的话，向我下拜，我就把所有荣华富贵的都赐给你。他已经黔驴技穷了，本性现出来了，他就是要抢夺神的荣耀，竟然要耶稣拜他，他就把万国荣华赐给他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后去，你已经没有能力了，你没有办法引诱我。那我们是神告诉我们要尊敬他，单单的侍奉他，撒旦就离开而去了。所以耶稣在世上经历这些试探，那我们今天世人要学基督，要胜过这些试探。很不幸，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，他也受这三个试探，就是那个苹果让他看起来很好看，吃起来一定满足他的肚腹，而且吃了以后又有神的智慧，所以他不能胜过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、精神骄傲，就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学基督，胜过这些试探，胜过这些引诱，才真正是脱去我们救人的行为。好，这一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学了基督，里面要有基督的生命。加太书二章二十节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所以里面不是那个老我，那老我就像亚当夏娃一样，胜不过肉体情欲的试炼，受不过眼目情欲，受不过精神骄傲的试炼，失败了。要学基督，学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就是里面有圣灵在我里面。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旧我，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，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 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就是圣灵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这是里面有基督的生命。那外面呢？外面有复活的行为，外面的复活行为像加太书二章二节二十节下所说的，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我们还是在肉体里面活着，只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说里面是复活的生命，不再是老我，是因耶稣基督儿子而活，是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灵，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而活的。这里面外面有复活的行为呢，是罗马书六章四节所说，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接受敬礼，敬礼表面两项，一个是与耶稣同埋葬，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跟耶稣一起埋葬了。新的我是神基督的灵在我里面活着，有新生的复活的样式，这就是外面有复活的行为，所以外面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好，第二个就是领受真道，二十一节。二十一节你说真道什么？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这个什么意思？领受真理呢？第一个是听主的真道就知道，这个听主的真道才是真正的知道。这真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耶稣基督。这个在哥罗西书四二章二节说，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，因爱心互相联络，以致丰丰足足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，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，就是这基督。什么是真知呢？真知是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才是真知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听主的道就知道，因为我们真正知道，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。保罗年老的时候都还说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要越来越认识基督，跟保罗一样，你真正认识基督才是真知道。所以听主的真道就是要真正的知道基督。第二个，领主的真教，领主的真教就信了，你是领受了真正的 教训，你接受了它，这是真正的信。真正的信是什么呢？真正的信是忠于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说，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这八号注解说，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事主的，表示说什么呢？真信主的人一定表现在忠心事主上面，你从他的忠心事主就可以知道他是真正相信。所以新的一年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勉励，忠心的来服侍他，才是真信主的。如果你不能忠心服侍他，不是真正信主。你看十二使徒里面，哪一个不是忠心侍奉他的？都是真信主的。所以我们彼此勉励，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忠心侍主，真正的知道，真正的相信领主的真教，就真正相信，表现在忠心的侍奉主上。第三个，学主的真理就活，这个活是真正的活， 什么是真正的活呢？是你遵守神的道。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说，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。你真正守神的命令，你就住在神里面，跟神同在了，神也住在你里面。我神的灵本来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不要只是把圣灵当成客人啊，不理他，或是客客气的待他，你要真正的顺服他，活出真理的样式来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真正的活出来，活出那个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学主的真理就活，这样子活，这样活呢才是领受真道。如果你不是真正遵守主话语，你没有真正领受真道。领受真道的人一定遵守神的话语，真正的活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脱去旧人，要把旧人脱去。你不能在 旧衣服上再加一件新衣，而是要把旧衣服脱去。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说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变坏的。亚当叫夏娃就是受私欲的迷惑，吃的智慧树上的果子，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被私欲迷惑，越多越来越深的受私欲迷惑，就越来越渐渐的变坏。这就是我们的旧人，要把这个旧人脱去。钉上架上钉死了，我们已经以耶稣通钉十字架，老人老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是我们主观的信，心里面确实相信，也愿意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主观的信。每个基督徒都愿意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主观的心愿。好，罗马书六章六节上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这是每个相信主的人的心愿。我们的信就是愿意把我们的旧人钉十字架，悔改认罪，就是旧人跟耶稣同钉十字架。好，不再是我，是客观的经历。行，你主观上愿意相信了，要客观上不再是我去行，做出来的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是客观的经历，就是我们的行为要改变。罗马书六章六节下说，此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老我罪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灭绝了，我们的老心我不再做罪的奴仆。罪影响我们的是肉体，引诱我们的肉体，就当亚当夏娃一样引诱亚当夏娃的肉体。现在那个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了，那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活着的是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，里面这个灵活着呢，就不会愿意做罪的奴仆。那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你不做神的奴仆，就做罪的奴仆。你不顺服神，你就自然而然顺服罪，顺服撒旦，做罪的奴仆。所以不再是我，不再是老我，老我是跟随肉体的引诱去顺服做撒旦的奴仆。现在我们也脱离罪的捆绑，不受肉体的影响了。好，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脱去了旧人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谁呢？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好，存心忍耐，靠主的忍耐。我们不是说这么说信就信，说行就行，要去存心忍耐。存心忍耐是要靠主忍耐，不是自己去努力去忍耐，而是要靠主忍耐。靠主忍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学，学耶稣基督的榜样。好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基督徒要走纯圣的路，这纯圣的路是要存心忍耐去走的，不是说说一信就要说信，一行说行就行，而是要慢慢去学，要存心忍耐。耶稣到世上来也存心忍耐，腓立比书说他学了忍耐，他是神，怎么要学做人要忍耐？我们是人，你要变成蚂蚁去学蚂蚁的话，你要很多很多的忍耐。你今天你有很高的学识，叫你重新回去念小学了，你要很多很多的忍耐。所以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忍耐。这些见证人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举的这些见证人，是学了耶稣基督的忍耐。所以十二使徒都是学了耶稣基督的忍耐，都是跟耶稣基督学的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说，愿主引导你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，效法那些信心为人，是要学基督的忍耐。基督到世上来也学习忍耐，学习顺服，最后上十字架。所以耶稣基督都学习忍耐，而且耶稣基督也吩咐我们要学他忍耐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上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。要跟耶稣同样的背十字架，走十字架道路，学我的样式。是要学，学耶稣基督怎么背十字架，怎么样走奔跑那个天路。要信，要行，要学。这学是什么？是行的钥匙。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开车，开车你如果没有那把钥匙，你什么地方都去不了。你能行吗？你要出去买菜，要去看医生，做任何事情，要去上班，要去做什么，都要那把钥匙。那把钥匙是学基督的样式才能行。这是耶稣吩咐我们，学我的样式，学基督的忍耐，这样才能够脱去旧人。好，第二部分，以灵驾驭魂，改换一心。怎么样改换一心呢？要以灵驾驭魂。好，二十三节说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心。这个心智这个字啊，我查了圣经，每一个地方翻心智的都是希腊文不同的字，而且不是一个字，所以这个心智这个字啊，翻得不是很好，很混淆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我们看看这 King James Version 怎么翻译的。 And be renewed 就改换心，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， 这里有圣灵 有 mind 两个字，这里中文只有心智。事实上的，你再去仔细看的，他把心翻成 mind 的那个字翻成心，这个 spirit 翻成智，所以变得很混淆。这个智根本跟灵没有关系，而原文是 King James Version 所说的啊，灵就是圣灵，要借着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智，来改变换心。那我们再看新译本，新译本看到这个缺失，所以说你们要把心灵更换心，他把字改成灵了，是要配合有这个 spirit 这个字，可是仍然不是非常清楚。那我去查这个 Greek， 就是希腊文的英文译本，我有一本圣经是有希腊文也有英文，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翻译的。那这个英文从这个希腊文去翻译呢，就是说 and to be renewed by spirit controlling the mind of you， 这是希腊英文译本。希腊英文译本呢，就把所以 Kim James Version 译得很好，有 spirit 有 mind， 可是还有一个 controlling 没有译出来。这个 mind 到底是什么？mind 我们去 Google 一下， Google 一下就告诉我说 mind 是意志、想象力、知觉、思维、智力、判断力、语言和记忆，以及非认知方面的情感和本能。那我们基督徒都说的什么是魂呢？魂就是我们的理智、感情、逻辑。那原来这个魂呢，就是这个 mind， 这个 mind 最好是翻成魂。好，这 controlling 在哪里呢？ controlling 希腊译本有个字，那英文的这个字母呢，就拼出来是 tou， 啊，这是希腊文的 tou， 希腊文的 tou 就是 controlling the mind of you， 这意思就是说，以圣灵来驾驭你的魂，魂顺服圣灵，改换一心，所以把它换成以灵驾驭魂，改换一心，用圣灵来控制我们的魂，使我们改换一心，这是原文的意思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追求这个原文的意义。那这个意义里面有几个内涵，一个是有圣灵内住，魂不受肉体引诱，那就是说加太书五章十七节说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事。亚当夏娃就是因为情欲、肉体、眼目和今生的骄傲，那个情欲使得他不能做他愿意做的事。神告诉他那个智慧树上不能吃，他后来偏偏吃了。为什么？不能做所愿做的事，是情欲受了试探，受了亚当夏娃受了撒旦的试探。所以情欲是跟圣灵相争的，你顺服情欲就违背圣灵，你顺服圣灵就违背情欲，这两个是相争的。有圣灵内住的时候，我们就魂不受肉体的引诱。我们犯罪，为什么犯罪呢？是魂受肉体的引诱，理智、感情、逻辑被肉体引诱，被肉体牵引的去做罪、犯罪的事。现在有圣灵内住，魂就不跟着肉体走，跟着圣灵走。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如果圣灵住在你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。 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你如果不顺服圣灵，仍然随从肉体，你就不属基督了。好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里头吗？神的灵住在里头，不要当成客人，不要不去理他，不要当成外人，让他来掌管你，让他来驾驭你，让他来控制你，被圣灵引导你，他控制你驾驭你是要引导你，引导你我们叫魂要顺服圣灵的引导。加太书五章十八节说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，就不会去犯律法里面所说的罪。你如果你受圣灵引导的话，因为圣灵知道什么是罪，引导你不去犯罪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加太书五章二十五节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，老我已经钉死了，那个被邪心引诱的肉体钉死了，旧人钉死了，就顺从圣灵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说，愿主引导你的心，让主耶稣的灵引导你的心，引导你的魂，叫你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怎么学基督忍耐？是靠圣灵引导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魂，来爱神，来学基督的忍耐。这是被圣灵引导，魂就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靠圣灵行事。你受他引导以后，要靠这个圣灵来做出来。新人走成圣道路，就是靠圣灵行事。加太书五章二十六节说，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我们都是靠圣灵行事得生的，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愿意悔改认罪，就是靠圣灵得生。靠圣灵得生呢，就要靠圣灵行事，要有圣灵内住，他要引导我们，要接受他的引导，靠圣灵行事。加太书五章十六节说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怎么样不去犯罪呢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呢？顺着圣灵而行，接受他的引导，靠圣灵行事。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怎么变成新的？怎么变成新人？有圣灵内住，被圣灵引导，靠圣灵行事，做出来的就是新造的人的样式。这是第二。好，这里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，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就是被拣选以后，按着圣灵感动，悔改认罪，来走成圣的道路，一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。我们在世上仍然活着，求神的恩惠平安一直跟我们同在，有圣灵内住，被圣灵引导，靠圣灵行事。加太书五章二三二四节上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美德。你如果真正能够有圣灵内住，被圣灵引导，靠圣灵行事，你就可以结出这些果子来。这些果子就是那些美德，就是圣灵的果子。 就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走成神的道路。这是第二段，以灵驾驭魂，改变一心。第三，穿上新人，有神的形象。24、25跟15节。好，二十四告诉我们，这些事上是什么呢？是新人是恢复原有形象。24节说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神的形象就是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那创世纪1:20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这造出的男女，就是照着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神的形象造的。神的形象不是神有两个眼睛、一个鼻子、一张嘴巴，神是不是物质，没有三度空间的形象。他的形象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以后，就是有神的形象，就是有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恢复原来的形状以后，要弃绝旧人的本貌，弃绝本貌。25节说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。这恢复旧人形貌之下，我们不要说谎。常常我听人家说，那善意的谎没关系，说说没关系。我们看看神怎么说。约翰福音8:44是耶稣说的话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母。耶稣说，你如果说谎，你就认责作父，认魔鬼做你的父。这很严重，不是善意的谎，说说没关系。耶稣是说，你说谎就是认魔鬼是你的父亲。你说一句谎言，要用10句谎言来掩盖它，你越来就越多说谎。不要以为善意的谎说说没关系，不要说谎。你可以不说，可是不要说谎。这是就不认责作父，不认魔鬼做你的父亲，不要有那个开始。所以这是要弃绝旧人的本貌。本貌就像撒旦一样，愿意说谎，说不是不实在的事。谁要叫你吃智慧树上果子啊？亚当说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要我吃的。女人怎么说呢？女人说，你造的蛇让我吃的。这是谎言的开始。好，成长基督的身量，要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哥林多书3:10，穿上新人，就今天我们的题目，新年穿上新人。这些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父的形象。注意这个字，是渐渐更新，不是一天就到的。你才做基督徒，马上就跟基督一样，是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父的形象，越来越像他。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，基督的学徒，基督的学徒越来越像我们的老师，越来越像基督。可是终我们一生都不可能跟他完全一样，只是越来越像他。路加福音2:52说，耶稣的智慧和神量，并神和人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。这是耶稣差不多在12岁的时候说记载的，说他的智慧和他的身量和神和人爱他的心，神爱他，人也爱他，都一起增长。圣言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，我们的新人穿上的新人，神越来越爱他，人也越来越爱他，他的智慧和神量一起增长，彼此勉励。以弗所书4:13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我们慢慢长大成人。你信主多久了？慢慢的长大成人，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好，这个新人穿新衣的有5个特色，5大特色。第一个，要用爱心传扬真理，15节。唯用爱心说神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人手基督。这里唯用爱心传实话，也是翻译的不很好的。你去查原文圣经，是爱心说真理，要用爱心去传扬真理，不是用你的高言大志去传扬真理，不是要你高深的学问去传扬真理，要用爱心来传扬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到世上来，神爱世人，是以那个爱心到世上来传扬真理的。所以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，用爱心传扬真理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学习用爱心传扬真理，不是用爱心以外的事。撒旦引诱他，把石头变成饼，从这个高山上跳下去，从圣殿上跳下去，这都不是耶稣想选择的方法，选择用人，用爱心，用神爱世人的方法。我们彼此勉励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跟他连在一起，越来越像他，不被魔鬼引诱犯罪。26-27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和魔鬼留地步。我们人都会生气，新的年度里面，求神帮助我们少生气，最好不要生气。万一生气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不要把这怒气存太久。我在阿拉斯加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他们开玩笑，你们家阿拉斯加夏天太阳都不下山的，所以你们3个月里面可以含怒，那我们在圣何塞就不行了，每天太阳都要下去，每天下太阳落山就不能够把怒气藏到第二天。那他们都在大笑，这个生气不要含怒，不要到日落，是告诉我们很快的让怒气消失，让怒气过去，最后不要有怒气。有怒气，万一有怒气，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耶稣基督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而且后面告诉我们，不可跟魔鬼留地步，给魔鬼留地步就会去犯罪，不给魔鬼留地步，很快的让怒气过去，就不会犯罪。不要给魔鬼留机会，引诱我们去犯罪。第三件新衣，不起贪婪之心偷窃。28节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真事， 就可有余分给缺失的人。新的年度里面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做正经的事，侍奉神，忠心服侍神，给帮助那些有欠失的人。如果我们起贪婪的心，就会去偷窃。不要不偷窃，就是不起贪婪的心。所以求我们侍奉神，在教会里面做基督徒，不要有贪婪的心。不属于我们的，我们不要去，不要去争取。那不起贪婪的心，就不去偷窃。我们彼此勉励，让我们在新的年度面穿上新衣，不起贪婪的心。第四，要说祝福造就人的话，第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求神帮助我们新的年度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面，随时说造就人的话，帮助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是叫听见的人心里难过，但听见的人能得不到好处，要叫听见的人得到好处。最好是什么？得到福音的好处，说造就人的话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污秽得罪人、责备人的话，一句不要出口，我们彼此勉励。第五，存心怜悯，彼此饶恕，32节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灵敏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学耶稣基督，学神，我们那么大的罪，神饶恕了我们。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得罪你的罪会比那个更大呢？神饶恕我们得罪他的罪，我们不能饶恕弟兄姊妹得罪我们的罪吗？存心怜悯，彼此饶恕，第五件心意。这是心意的五大特色。五大特色就是告诉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，培养爱心，说诚实话，不被魔鬼引诱犯罪，不起贪婪的心偷窃，说祝福造就人的话，存心灵敏，彼此饶恕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披戴基督。披戴基督原文就是穿上基督，你就穿上那个基督的新衣。就是帮助我们新年穿上基督那个新衣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让与人通道，顺延在新年前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，让我们在新的年度里面